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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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昨天有进入了另外一品哈，我们从归德自在品啊，就是三十页。因为前面谈的这个，有一些可能不一定完全掌握得很清楚哈，那我在这里稍微从再一个略微提一下我们上一品的，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观念。其实之前我们也谈过啊，这个整个圆觉经里面属于这个甚深圆觉的道理的掌握啊。这个方法的引导啊，非常的具体。其实我们讲具体，当然对某些人还是觉得比较抽象啊。但对我们所了解，比如说从《般若经》里面谈到什么修啊，它相对来讲其实具体多了啊。好，那我们现在稍微回顾一下上一品所说的。上一品有谈到三种这个，有三种修行的一个是。菩萨啊，就是凡夫随顺觉性，再过来就是菩萨未入地者随顺觉性，再过来是入地觉顺觉性，再过来是如来的随顺觉性啊。那我们在这里稍微再跟大家提一下，就随顺觉性。随顺当然我们前面也谈了，这个觉性第一个是。其实就近原来的觉，就是实相的道理。我们在强调佛法的解脱的圆满，并不是我们去给它多余的添加什么东西，是吧？所以在我之前在一个，我经常在提到一个观念，就是假如我们学佛，我们现在佛教走到后头啊。出现一个大问题，包括其他宗教都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太强调宗教化，这个宗教化，这个宗教化很容易让我们怎么样，升起宗教的幻觉，宗教的幻觉。那包括后头来讲，我之前不是谈到一个，在一个地方。这是九二一啊，九二一的时候，在东市有很多灾民嘛，他们就有我们有几个学生啊，几个法师啊，就到东市去赈灾。那这个赈灾的时候，其他宗教也有啊，那我们就在另外一个地方，那这附近呢、就有一个公共的厕所。那我们在那里办活动，办完总是厕所就一个，就去那边。可是那一个区块刚好是另外一个西方宗教，一个就是我们的基督教，其实就是基督教在那里办。那这个办呢、我们要进去跟他，就是要去用，其实也不是他们，只是场地他们在那里，没地方跑，就去。那他蛮不高兴。他说你们想要让人家吸收更多信徒，我们也要啊。现在变成是信徒的问题啊。我们当初没有信不信徒的问题啊。我们并没有，我们办这些活动并不是要强推销佛教啊。其实用意就是让灾民能尽量脱离这种灾受灾的这种阴影嘛。那 对方这个宗教也是很在乎这个那个。那这个问题其实是不是只有基督教有？不是，我们佛教也有，天主教也有，回教也有，很多宗教信仰都有，一贯道也有。为什么？我们把宗教当作一个执着的对象，所以因为它是一个我爱的境界，所以我想要扩充这个我所爱的境界。所以当一个佛教那个宗教慢慢走向所谓形式，称为它失去它原来宗教它一个宗教的根本原初的动机的时候，这个宗教已经开始失去它的生命力了。所以有一次我在国外碰到有，因为他们是西班牙人，他们是天主教，他说我们信天主教，但我们很少到教堂。为什么？他觉得教堂不能代表全天主教。所以这个问题都不只是出现在很多哪个特定的宗教，而是假如这个宗教的特质慢慢失去了它原初这个宗教最核心最单纯的那个心情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堕落。好，所以有时候宗教为了要扩展它的势力，它必须要跟政治配合，它必须要跟经济配合，它可以利用很多的方式来配合，以便于它扩展它的宗教。其实这个宗教讲到最后，其实就扩展自己的我所了，我自己的执着。好，那佛教会不会有？一样啊，这个派那个派那个派这个派，它不是一样？那我要讲说，其实佛教本身是不是宗教？它也可以具有宗教性质，但本身它不叫宗教。因为如果你把宗教的定义来谈，是我们后来执着有一个教主，有一种仪式，有一个仪轨，有这么一样的东西，好像也符合宗教。但这种有这种独占性，有这种独特啊，这种东西啊，这种好像具有排他的这种性质的，其实跟佛教的那种无自性、不执着、无自性就无自体性的这种无自性的这种不坚持一切法为有的、不执着这种一切法缘性质是不大一样啊，不大一样。所以说，当你说它是宗教，它其实不是。那我为什么在这里谈？就是说随顺觉性啊，这个随顺觉性是。觉性是第一个，是我们起觉，要觉一个东西。我们要觉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是由佛创造给你的，觉有一个对象，那你要起觉去觉它吗？不是。我们所要觉的东西是有佛无佛法而如是的东西，就算佛不在，那个东西都在。那个东西不是什么东西，这就是世间的实际上的，我们讲实相、真实相。佛并不是另外去跑出来的什么哦，自己独创的像上帝这样别开的世间独立存在的东西，不是。佛之为佛，他也是像我们众生，只是他觉悟到诸法实相，就是世间真理的意思啊。所以佛教很重视一个点，真理不是由佛决定，真理不是佛决定，是佛体证说出来这样而已。这个真理我们也可以去体证，所以佛的真正价值，佛并不是在帮我们，我们拜佛能不能消灾免难，可以。但其实消灾免难的原理不是佛，你拜他，他帮助你；你不拜他，不帮助你。其实真正让你消灾免难的，还是因为由拜佛产生的内在升起的因果关系，这才是感应原理，这才是真正的感应原理。好，那所以说我们讲觉性是什么？觉不是一个佛告诉我们一个由佛创造一个标准，那我们去追随佛的标准，不是，是佛体证的这个东西以后，我们体证什么？诸法实相。那我们现在以我们妄心妄想，然后再随顺这个觉，这个实相，这个实相在哪里？这个真实相在哪里？ 包括现在你的众生相都有，现在你这个凡夫里面是不是也是一个大圆觉性？是。离开你这个颠倒者，本身就这个佛性不离开你，所以佛法解就是说，他阅读明经，发现说众生人人皆有佛性。你知道这个意义跟其他宗教就不一样了。所有宗教都将圣凡之间完全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拉开，但佛法不是啊。佛法那个解脱的本质，佛只是接引你，但整个解脱的本质在哪里？在你自己身上，这就不一样了。佛不能帮你解脱，佛只是教导你，我这样走过来，随我所行，自我自助，你跟我来，因为我是这条路，你跟我来，你也会到那个的路。而最重要是本质你就有，那个诸法空相就在每个人身上，就在你在问说佛在哪里，佛在哪里，那个一直问的那一个人，就这个问的当下就是，就像做梦的时候，哎，我家在哪里，一直在颠倒，我家在哪里，迷路了，在梦中，在床铺里面，很紧张。那个妈妈说，你就在家里了，而且是在你的床铺上，但你不知道，你在迷里面，所以他只要摇醒他，你就在家里啊，好在我刚才迷路，你去哪里去哪里，那都是你想出来。好，所以觉本觉在哪里？实相住，实相在哪里？在一切法住，而你也在一切法住，所以就在这里。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要随顺，就是说以随顺什么？第一个有两种随顺，一个随佛所说，一个是随佛所告诉我们的道理。但注意，佛的道理在哪里？就在现前一切法处。所以看似随佛在学，其实所学的就是开发这个明觉，开发这个圆觉的究竟圆觉在哪里？在众生处。所以既是随佛所说，同时也是随实相走。所以佛法说法里面有了义跟不了义，那究竟了义就是以实法实相相应的就是了义，那其他因为众生不相应，根基不够，所以说方便说出很多，皆善巧皆引，到最后所接到最后的呢，还是诸法实相。那我们要随顺实相的时候，因为我们还在颠倒中，那颠倒中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谈的整个身心的变化，因为它太绵密了，这个如果我们没有证道，我们不可能完全真实知道，但在理解上可以一分一分的靠近，所以佛法的理解你可以更加清楚，虽然你还没办法跳脱出来，你可以透过理解慢慢清楚原因在哪里，因此你的下手处才会对。但毕竟我们现在整个烦恼是绵绵密密的，就好像说我常举那个例子，在梦中里面所有的梦境是绵绵密密，梦中里面没有一丝毫真，那我们整个梦境没有一丝毫真，所以没有管道让你从梦境里面的一丝毫的真，以便以这个真去破其他的假。你看整个梦境所有境是这般真实，对于一个做梦的人，好，这梦中的外在境界帮助梦中的人的自我肯定，由梦中人的自我肯定肯定梦中的外在境界，不是说由梦中人的眼睛更加肯定梦中有色尘让我看，由梦中的色尘更加肯定我的确有眼睛，的确我在梦中里面靠我梦中的眼睛在看梦中的色，其实梦中哪有眼睛看梦中色，但为了要满足你那个颠倒心，你就有梦中眼睛跟梦中色，成就了你那个梦中的眼睛的分别心，因为它绵绵密密，你看不清楚。好，那我们要理解啊，那随你的理解当中，你会不会带着你原来的习惯，包括我们现在在理解， 我们这个理解会带着我们平常的习惯，所以我们今天即便要把东西丢掉，我在讲，即便你要把东西舍下，你一定会先站在一个安全点。你想要两手放开，必须要两脚站稳。你要两手两脚都放开，你必须身上绑绳子。总是你一定会有一个执着处，以便也帮助你丢掉一个东西。这是现在我们学的，一定是如此。你不肯全然放，好，唯有你的智慧通达了以后，你才全不放。那所以说，我们看了那个这里面有谈到说，众生里面啊，他是什么？他听到了这个道理，了解缘起的道理以后，然后产生了一种认知，结果他呢，比有几这个二十七页最后讲，即彼境界为智障碍。二十七页最后一行啊，他了解的所有问题在哪里？就好像我现在比喻啊，我跟你比喻说，一切问题是来自于，就像梦境一样。好，我知道，我所谓的生灭，我发明生起灭，我知道问题在哪里。完全所有的苦恼都是由于我生性自劳力，好，即知此生性自劳力，我知道所有的颠倒都是我自己给他创造出来的。我知道了以后，但我知归知，我在这个认知里面会产生另外一个执着。为什么？我以此为镜，认知，我以此为镜，结果就会以此为镜，以另外一边为不清净。对，我认知有左边，其实我就会跑出右边来。我认知它美，另外一边丑就出来，是不是？所以当我有认知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被这个观念给绑住？其实我们要知道，所有的颠倒都是啥？性自劳虑，是自己本身倒数第二行的那个底下，是自己本身，他这个劳虑之心不是别人让你累的，是你自己起颠倒被他困住的。好，可是你知归知，依然不改其性，依然在两端当中起分别。所以我们私底下探讨的说，这差别在哪里？我们私底下探讨的说，我们就像我们会汽修科，我们修理车，修理车我们刚开始我们在理解佛法的时候，连理解都模糊，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实修了啊，我们光理解汽车原理啊，要把汽车原理用笔试考都不一定考一百分，因为我们理解还有问题。虽然有开始认识，但不毕竟不同，所以连理解上都是障碍。好，那这个理解里面，所以个人对佛法的理解越通透，就好像说我们有时候，我们年轻人对世间法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比较对世间有错误的判断。年纪大以后，我们已经把人世间的很多人事经验看得比较熟了，所以我们在取跟舍当中拿捏得更好。同样在佛法理解当中也是，假如某些观念啊，我常举一个例子，是常讲的一个，这个人我很信任，我百分之百信任，但他骗我一次，骗我两次，骗我三次，骗我一百次的时候，他讲话我就不在乎了，他会不会再骗我？骗不过我，因为我不相信了，这是我的经验，对不对？那同样的，我对这个世间事一直相信相信，到最后发现它实际上不能帮助我什么，乃至终归无常，所以我的慢慢不会去执着它。佛法也是透过很多实际的观察，我慢慢不执着，光理解也是如此。好，那我这个理解在凡夫位里面随顺是吧？随顺这个缘觉的道理，从你听法缘觉的道理，相应实际的原则缘觉，我们也想证空啊，证空性啊，但我们随顺，但我们太多的障碍，认知不清净。因为就像我讲，像我讲的，当你要丢掉任何东西的时候，依于你的习性，你会先抓一个东西，是不是？当你要丢掉左边的时候，你一定会先站好右边，可是当你站好右边的时候，左边就被肯定出来了。对，肯定 左边虽然是被你表面所裹定，但左边的存在性是因为你当站在右边的时候，左边必须要确定，左边不确定，右边跑不出来。所以你我们，所以我想讲说，有时候啊，我们讨厌一件事情，我们讨厌一件事情，你觉得很讨厌它，其实未必，你往往是透过讨厌对方才证明自己存在。有时候你呢，这个人让我讨厌，表面上你是表面上是你真的很讨厌，但某个意义上，这个讨厌的事情反而让你生活有个对象。这个人很差，其实你说他差，对你很看不起他，但你为什么能自我肯定？正因为他差，正因为他差。如果大家都不比你差，你也好不了哪里去。差的不存在，好的也很难存在，上的不存在，下的跑去哪里，左的不存在，右的跑去哪里，不可能。美的不存在，丑的不出来，丑的不存在，美的也跑不出来。所以表面上人世间以为在排斥他，其实是先执着他，再起另外一边的执着。我们的知觉就这样，所以我们只能随顺。所以我们在理解上，上不能通达，所以连理解都成障碍。好，那等你实际在实习的时候，变成理论你都通达了，然后在实际上在修理车的时候啊，理论通达，但实际修又不一定修得来。所以这里面不是有讲吗？虽断解爱，这个是二十八页，虽断解爱啊，第二行啊，二十八页点，虽断解爱，这个由知觉观念所产生的障碍。菩萨初未登地菩萨已经能断解爱，但犹住见觉，因为他有什么能断所断，还有这种乃忧，就是说理论我懂，但实际做的时候，理论跟现实一直也还是有所，就像说我们有时候学书法，你初学的爱临摹，临到最后没有帖子就不会写。好，那就算到最后刚开始是依着帖子在写，到最后帖子拿开的那个某一个大家的习性都留在那，没有你自己的看法，对不对？刚开始是临帖，到最后帖拿掉的时候，你写也都带着前面临帖的气氛，被这个临帖的气氛僵在那里。那真正的一个大家就是说，我规矩学会了，到最后我认我的习性，认我的特色，我写出一个属于我个人的风格的字出来。我没有，我可以写哪一家，但我不受哪一家的束缚。我可以临摹王羲之的，可以临摹颜真卿的，但我到最后行到最后，我有我个人的风格，我随我现在的心性走到哪里，我画什么东西。那可是现在还没有，它还有样子模型框住了，还有那个人所对立的。那进一步到最后纯熟了，本身超越出来了，也就是说车子的理论跟车子的实际修行的修理的功夫已经配合，所以这部车我已经能修了，自在了，我不挂碍了，我不需要拿个书，拿个有个人指导我才说你随便来，这一步出什么问题啊，我不用准备任何人家的提醒或是书本，我直接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我就可以用。可是只有修这一步车，你没有彻底一切车的原理跟车的状况你不能懂得，唯有火可以登地菩萨以离世能融合，但唯有到火，以华严经里面讲，才能世世无碍。对，我们有世无碍、理无碍、理世无碍、世世无碍啊。我们道理有时候还爱，我们有时候连事情都搞不清楚，世有爱，到最后事情啊，世无碍啊，理无碍、理世无碍，还有世世无碍，就像那个。《维摩诘经》里面讲的方丈是 这么一个小方丈室里面众多无尽的东西放进来不会冲突，就像我们一个小脑袋在梦中里面，所有东西就在梦中里面也不会塞住。梦中里面有桌子有椅子有车有人有什么，你看小脑袋里面竟然可以在梦中做一个大车的梦，而不会那个车轮子跑出头来。都你看诸事在当中，在梦中里面竟然能交错的而不相往来，这道理也是如此啊。所以这样讲说，因为唯有这样这个修行当中啊，从这里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来，他告诉我们在这个修行当中容易产生的这种挂碍，还有这种次第，其实这就是一种次第啊。从你见解当中了解觉性的意思，然后我开始随着他，所以在觉悟当中要是只知而不随，那个你也很难提升，没有经验。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讲说，当我们在实际修行的时候，为什么要我们怎么样，要多点机会去磨练啊！你不能一直探，一直在理论的探讨，那种解爱不会跳出来。你必须要在实际做的当中，把那个因为理解所产生的，因为你不知道你解有障碍，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有时候以为懂，真正碰到烦恼的时候，你没办法跳出来，你没有做过，你没有做过。你发觉说理论上你放得下，为什么现实你放不下？就像我们讲说我都已经看开了，为什么放不下？我们不讲说看破放下吗？我就看破了、啊、你哪看破，如果真看破就马上放下啊。所以我也常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在搭车、搭车、你以为旁边有一个站的是因为、人很挤嘛，那车晃来晃去很严重，所以你要抓个东西，可是没地方好抓，只好抓着跟你一起走的那个同伴的肩膀嘛，因为没地方抓，抓到最后发觉、你那个同伴是另外下一个的，你抓错了，你会怎么样？继续抓吗？哪有那么赖皮的，看破，对不起，是不是放下、一看破就放下了，你不能说拍水继续放，继续抓着，对方是大方的哈，尤其你是女孩子，你抓着他那就算了吧。可是要真的哪像那抓着老是不放啊，你当初不知道放抓着人家就算了，等一了解是不是就放，因为抓错了，所以看破放下很自然。但你说你看破放不下，不放不下，你没看破了。简单一句话就是没办法。所以这个在现实上的道理如何破除解爱，这个除了知见上不断的让你的思维逻辑更加紧密，观察到你的认知上的错误之外，还必须借镜磨练。从借镜磨练里面看到障碍，看到挂碍，看到你提不起放不下的，有问题，一定是有问题。好，这时候从这边慢慢去淡出那个东西，好，对，就像我们那个久住心，这也类似，久住心不是刚开始要调顺嘛，再过来要极静嘛，最极极静嘛，专注一去啊，还有怎么样等次？极静就是说我调顺，我们又很烦恼，调到极静，极静到最后连那个。极静就是我们烦恼心都没有，在最极极静，最极极静的时候，就是烦恼一起来，马上就排除掉了，因为它挡，好，它没办法去挡住你。为什么？因为你的善法力、你的定力强，所以烦恼一起，随缘就把它遮减掉，所以它就是一出来就不见，一出来就不见。可是当我专注一去的时候，烦恼几乎不大出来了，但这里面有一个烦恼。因为专注一去啊，第九住心、第八住心到第九住心，那个等持啊，等持就入入定了。差在哪里？差在虽然你把烦恼都给压下来了，但你必须还要用功。所以用功就是，只要我用功，烦恼跑不出来；可是我要不用功，它就跟我跑出来。专注一去就是有功用心。有功，有功就是说有功用，就是你还要看着的， 那我们现在是看着烦恼造起来，看着烦恼起来，那有的进一步就看着烦恼偶然起来，到最后是眼睛看着烦恼不是出来，啊，就是什么猫要看在老鼠洞，只要猫在老鼠不在，可是猫一打瞌睡老鼠就出来，为什么？毕竟还有老鼠，还有猫啊，猫它还有疲累的地方，可是到最后就是说我不需要特别去照顾，就无功用心的时候，我不需要再特别去用心的话，就已经变成很纯熟。所以像我们在修行也是出现一个问题啊，你因为你不熟啊，像我们早上我们在学翻拜啊，我因为我不大会，那我们讲因为一会儿学翻拜还要考虑到旁边的人要考虑很多，乃至我们讲说那个磬啊，一般磬哎，如果是一体成型的，敲哪个位置声音都很好听，可是一般早期的磬只是上眼比较好听，像我现在刚开始学，我能敲到就好，还管它上下眼，因为我如果管它上下眼，我大概就乱掉了，对不对？我还管它说，哎，要敲得好听不好听，我气能敲得响就好了，我还管它签不要太大声，哎，暂时不要管那么多，一管就乱掉了，对。可是你如果熟的话，会怎么样？啊，哦，就像说，假如一个法器要打得好，要照顾十个面。但我初学我照顾十个面我就乱掉了，那我现在应该照顾什么？我就慢慢练习，练习到轻位打得准，我先轻位打得准，所以我以后就背起来了，完了打时候该敲我不用去看看课上本时候该到我就敲，那所以说我本来要照顾十面，我变成现在照顾9个面，因为一面练熟了，那慢慢练习以后我又另外一面也都很遵守，我剩下照顾8个面，到最后8、9面都好，剩下一面就是我不但一样其他都不会过失，我还重视隐性，在什么时候给敲大一点，什么给人敲小一点，那时候要用什么声音，有时候用啪啪的声音嘛，没白天他还能考虑这种一点，就像那个我上次去有一个地方碰到一个在种水果的，他说现在大家吃水果都喜欢吃很甜的，他说其实有些东西啊，水果好吃是吃到哪，它有甜，但它具有原来的酸味，也就是说对他们专业的人，他们要吃的不是纯粹那么单纯只要求甜，他说甜当中还有这个水果原来原生种的那一个酸甜味，那哪家后家的后啊都吞了呀，个光大黑的味啊，哦！我常讲就是，我们咖啡，我像我都喝3合1的啊，哦，因为我很不能喝，所以就喝3合1的。那有的人就喝得很稀，不能放糖，要85°C。我来怎样子？我来偏爱他搞不了料理啊，我搞咖啡。好，哦，我们从来不会考虑说这个温度啊，没有吃那么细啊。哦，有了那个普洱茶，怎么样的味道？所以以前有人给我那个25年的跟50年的普洱茶拿给我喝，我说他不跟我讲，他的那2杯怎么样？差不离差不离，勇敢吧，我想好听。啊，哦，那对方讲说啊，不要理解啊，怕生。因为我真的吃起来我就不喜欢那个，你25年跟50年都不好喝。可是他们说这个宝啊，你这样不会，我说你开水给我，那个我不要，那个不好喝。他说那个好，我说对我没用，我没有吃到那种品味啊，我对这种东西感觉不到啊，啊，那我不用啊，一样的。当我们很多条件越少的时候，会产生什么？对我们维系的东西的变化就观察得到。所以，假如你没有实际去练习啊，你不容易看到细微处，你光停在那里要纸上谈兵了，你不知道实际在操作你的内心的时候操作的要领，你还是必须要做。从一样熟两样熟到7、8样熟的时候，你就一容易看出，其实这里面很多道理其实不一定是这个道理，讲出的是一个原则，应用之妙存乎理性，就不一样了，是。 虽然我才刚开始还不熟，道理都还蛮懂的，是不是？那以后讲完只能讲了，就好像国外不是有很多那个游泳的教练啊，他可以教出很好的学生，但他自己不会游泳，很可能是这样。我以后说不定换班还是不大会，不过我可以教换班。用讲的，那你们自己去猜摸，哎，对。要真的会教，就是我必须要实际去练习啊，类似这样啊。那到了火是彻底圆满啊，因为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道理再提醒一下，那我们大概能知道它的分位在哪里，那我们比较能应用啊。好，那我们昨天有谈到这个，我们昨天是谈到31页嘛，哈。对，31页就是五体投地，如是善行，众而弗始，是不是？好，就是等于是威德自在菩萨请法，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入这个圆觉，要启发这个修行这个圆觉啊，圆觉路有很多种，那是由佛在开眼，原则是如此。能不能更具体的谈修的方法啊？那入城门都有4个门，修行法当有多门，请佛再开示啊。就是令那个求大圣者速得开悟，游戏如来大极灭海啊。这个接着我们要开始啊。儿时世尊告威德自在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为以如来如是方便，汝当听听，当为汝说，使未得自在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啊。啊，难得难得啊，你能为这个众生起教啊，由此因缘我方能说众生未来的菩萨跟末世众生啊，因此得利益啊。你看说法经常想到末世众生，我们上次有一次我在一个课程刚才说，我们是不是做什么事情都要准备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东西？我说是跟不是。当我要把东西留下东西，不是要把我的大行名字留下来，而我所留下来是所有，反正未来我不知道这个缘，有众生可以因此得利益。念的是众生的离苦得乐，而不是我扬名立万，能我得到流芳百世，这个不一样。我说你不用那么在乎留下你的名字，在很多地方到处刻你的名字，像我现在如果留下大行，下辈子的中行会骂大行，而下辈子的中行可能也是我一个人，因为我不知道，那因为我下辈子另外的念头啊，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大行就是我这个中行，那我看得不高兴我就骂大行啊，我何必留个大行让后面的我中行去骂大行，结果哪边下辈子的小行就骂中行大行。所以就那种虚名不需要，我们之所以想要立德立功立言，并不是想要什么流芳百世留个美名，而是珍贵时间留下可用的东西，是那一份心。所以如果你怕执着，很简单，你所留下的名字都不要用你本名，你下次写一篇文章叫阿三，反正没关系，反正大家能用就好，不一定要用你的名字，这样你想职业职不来，那不更简单吗？好，这个因为实际上你看这个每一个地方每一品啊，菩萨都是为末世众生请法啊，他自己本身已经能通达了。善男子，无上妙觉遍诸十方，出生如来与一切法同体平等，以诸修行实无有二，这东西这都是法体哦。方便水顺其数无量，云色所归寻性差别当有三种。其实圆觉经真的好啊。如果能知道的话，这是一个根本啊，是一个可以启发我们觉悟佛法的一个很不错的经典。无上妙觉啊， 遍诸四方。所以为什么无上妙解能遍知诸遍诸十方？十方在哪里？怎么定位十方？十方有没有离开你的心？我们不管是时间空间，在佛法里面，时间有没有实际法？时间不是实际法，时间是依你对众法的生灭想比较出来的时间。所以时间是什么？相对论。所以时间相对论，佛早说了啊，爱因斯坦那个稍微慢了一点，而且他还不究竟，因为他还执着时间。时间相对，我不但是时间相对，我们讲的时间不可得。为什么？假如一切有违法的比较方式，比较相互比较的那种生灭的相没有出来，时间就不见了，是吧？所以一个人能入禅定的人，为什么时间拉长？为什么正禅定的人未来生命是很长？为什么？因为他的生灭相少。为什么我们很容易衰老？随境染污，挂碍难作，所以老相容易现前。所以老相容易现前。所以当我们对某些境的冲击很大，随境来处处染着，随他挂碍，随他流转，一天就可以让你苍老。可是要能对一切境慢慢放下，不随境而转，这才是青春永驻之法，是不是？所以禅定越高的人，他所感应的时间寿命未长。为什么？他的时间相不明显，是不是？我们的时间相太长了。那时间相从哪里来？从对世间诸多境界的执着过来，看他生，看他灭，看他生，看他灭，看他的生住意灭，就要看出时间来。那空间呢？空间是有色法，色法把它毁掉，无色法方名为空。所以空有没有真空？空靠色。但我们众生很难离开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因为你在有漏有违法当中，所以你很难去跳开时间空间这两个概念给你的所有生活的支配。你能够离开时间的概念？不可能。因为离开空间的概念不容易，你任何思考几乎你无法跳开时间空间。你要跳开时间空间对你的束缚，时间空间的束缚其实就是轮回的本质嘛。是因为有我有所，有我所，所以有时间空间。我有时间空间，增长我对东西生灭的执着，对不对？我们经常看到时间在延续，因为看到时间，我们看到时间在变。请问你老是什么老？时间让你老，还是你因为你的变化觉得你老？注意，我们的老是从哪里来？我们一般的观念是别人给我们讲说，像我们现在。老不老？60岁、70岁老不老？50岁老不老？没有一定啊。有的是身体是年岁有这个年岁，但身体不代表这个东西。有的人虽然年轻，但身体已老；有的是身体不老，心已老。为什么？衰败相、变化、灭掉。所以这个相有没有一定？没有一定。那为什么我们说啊，每个人到老最岁数不过100？那是在你在小地方不执着，大地方根本处还是受限制，所以我们不能超过几岁还是要走。为什么？从一开始入胎以来，你这个业力就不可能超过这个束缚。为什么？这个束缚谁给你创造？你的执着，你的执着限定了你的言行。你的生命为什么这么长短？由你的执着所限定的。所以当我们的心创造那种生命延续的因缘产生的时候，像比如说我们断人生命，生命就断，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那一份意念，断人生命的意念，那种将生命给灭掉的意念，会在你未来的这个种子里面跑出来的时候，会让你的生命受断。谁审判你？你自己。所以为什么放生乃至 像比如说看到有人需要，我乐意成就他的需要，维持他的生命，你就长寿。为什么？你的念头这样，未来你这个身心万法唯心所造，你这个念头会让你的心跑出这样来。所以时间空间是如此，所以时间来让我们生命的元气向自己抓得更紧，因为有时间空间，所以我们对生命的执着更明显，我们的生命执着更明显，我们对时间空间的感觉也更具体，对，交互的。好，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妙诀在哪里，一切法如果不离此心，我此心一切方所一切时间空间都不离开我此心，我此心所证妙诀是不是能通达十方跟三世？是，就能通达。所以为什么当你的灵性越清楚的时候，有的人靠修神通，靠禅定修神通，我告诉你，即便你不靠禅定，不靠修神通，由于你的内心对诸法的执着越少的时候，你的通达性就越广。像比如说我们就算没有神通力，但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对一个事情的看法了，因为我们太容易固定一个专业，我们的身心太狭隘太不自由，所以我们只能专注做一件事情。可是像比如说我们能力如果很强，我常举的例子就是说，我们刚开始骑脚踏车撞来撞去撞来撞去，对不对？然后一直抖一直抖，慢慢哦开始骑，驾轻就熟，到最后怎么样？脚骑手还端东西送菜，对，不会跌倒。为什么？因为我的平衡感觉可以，所以我在骑脚踏车的时候还能做其他事，因为游刃有余，游刃有余。所以包括的我们的也是这样啊，我们对于很多东西，我们对这个时间空间的那种感觉，我们自己给自己束缚，所以我们自己在这轮回。可是当我们一直跳脱这个境的执着的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对于本来都是由你内心执着出来的三四相跟空间相，会因为你的脑袋不受束缚的时候，你能看得更清楚。对，我本来只能看一样，现在我比较不受束缚，我也能看清楚这个世界，也看到那个清楚。现在我的心越清晰的时候，不挂碍的时候，我突然发觉，哎，以前的事情突然我看得很清楚。所以突然有些像，就好像说那个镜子这样擦擦擦，诶，亮了，就这样。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在修这个圆觉，他为什么修这个甚深的佛法道理，为什么会开展其他的功德？因为一切功德依他而来，一切功德因他而来。所以有的人为什么在一次的这种体会修行的体会放下执着的时候，随他个人的习性啊，我就讲说，随个人的因缘。有的人啊，有这个讲很细啊，这个讲很细，其实用语言不大容易表达很清楚。我们同样都在修圆觉，那同样在修圆觉，随你的体会深浅不同，还有加上你的过去的因缘，会展现出每个人因为修般若而开展出来的智慧跟妙用不大一样。假如我们修般若，你修般若，我修般若，你也慢慢进步，我也慢慢进步，但因为你过去有比较好药医学，你的般若的妙用会容易掉到你的那种医学的敏感性，你的医学敏感性会突然好像开发出来，别人摸不出来的脉你就感觉出来。可是如果你经常表达在一个弘法上的话，你会在弘法上开出你的善巧。那有人在修这个的时候突然在什么 修禅定的时候，那在禅定的上桥它会开出来。每个人还不太一样，纯熟的时候会通到很多地方，不纯熟的时候会，就好像我们身体，如果你一直不好好照顾身体，到时候那个身体会生病，生哪里？生那个最弱的地方。对，那反过来，你如果要感应，是哪那个因缘最具足的先生手。所以每个人在修行路上，有的人特色不太一样，那这个特色也是因缘具足。也就是说，当我在修除障碍、去除障碍的时候，障碍一直去除的时候，哪个先出来？那个，比如说我现在在去除障碍，到最后会先化解什么？化解那个本来障碍就很少的那一部分。因为比如说我有100个障碍，我在扫除10个障碍的时候啊，有些东西功德就跑出来。为什么？有些东西它本来就只被这10个障碍所围。所以我把这个10个障碍去除的时候，那个原来已经具足90功德的很容易跑出来。那我去除20%障碍的时候啊，60%已经60%功德的还不容易出来，70%的不会出来，80%会出来，已经早就已经圆满80%的，他这次被你去除20%障碍的时候，他没障碍，他就浮出来了。但有些东西就开始酝酿了。所以我们不断在修业生气，业生气的时候，过去是所修的那种功德啊，以前你只累积10、20，但等在那里没出来。经过你不断修的时候，过去久远劫所修的那个1、2、3乃至10、20的功德，陆陆续续都功不唐捐，一丝一毫都别浪费，全部都回来。但我们为什么修很多期跑不出来？因缘还不具足，等在那里，障碍在那里。好，所以呢，无上妙觉究竟圆觉遍满十方，出生一正究竟圆觉啊，它能生出如来之一切法。就像虚空，虚空成就了一切法，一切法因虚空而安立，空无所有，但却是一切法在空当中才能安立，是不是？无上的妙觉啊，它呢出生如来，一切如来功德从那里生。为什么如来从那里生？因为众生不依妙觉，无法成如来。众生必依一切法无自性，方生一切法，已有空亦无，一切法得成。是不是这个道理？佛必须依妙觉才能成佛，妙觉决于一切法，毕竟空寂，一切空寂故随缘方能显现，是不是？如果东西固定的就显不出来。好，我因为手空了我才去拿东西，当我彻底空的时候，一切东西才被我包容，当我虚空完全无挂碍的时候，一切法能才在虚空中被显出来。 是所以妙觉能出生如来一切法，一切法本是同体平等，就像大海，大海浪各种浪不一样，但都不离开海，都是平等平等。是好，本是同体，但有浪花不同。好，以诸修行实无有二，这就不二法门。我们后来讲不二法门，其实包括《维摩诘经》其他地方谈不二法门。为什么？法体同体平等。好，同体平等，因缘差别有不同的法门，但因缘差别有不同法门，本质是一样。所以我们会讲说三法印是什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我们讲三法印，其实它就是空无相无缘。三法印就是空无相无缘。他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讲空无相无缘啊，当我们要入涅槃城的时候，入涅槃城是一种形容。我们在修三法印，就是一旦成为正式的法，具有佛解脱功德的，一定具有那个法的特征。什么？三法印。法印就是一个印章，就是特征。只要是真的佛法，就会具足的。所以我才会讲说，你念佛是不是三？你是不是念佛是不是佛法？有的念佛不是佛法，有的念佛是佛法。 因为你的念佛里面没有那一份三法印的气氛在里面，你的念佛是完全依世间心，所以只是含瓜在那边，但东西里面完全是以世间心在对应，所以不纯为佛法，叫做相似佛法。但如果真佛法，就会有三法印，三法印就是有那个空无相无愿，就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这个特质在里面。那当我们要入于解脱的时候，一定会在那个三解脱门里面跑出来。还没入的话叫三三昧，正入涅槃的那一个门口一定是三解脱门，也就是说必须以空相应、无相三相应、无愿相应，就是这样。好，他一定会有这种机制啊，也就是说我们的法尽管你怎么样都会同体平等，一切佛法到最后道归原觉，一定是如此。如果没有，非佛法，是因为同体平等，所以一诸修行实无差别。但我们众生容易在法上一直计较分别，你高我低，所有高低应众生根性才有高低啊！一切法同体平等。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分别法，是为什么要分别？因为众生有如是的分别心，我就为他做方便的区别，否则的话一切法平等平等。好，方便随顺。好，我一旦掌握体以后，方便随顺，我们还是用我们常用的例子，当我会算算术的时候，所有算术题目就方便随顺，我可以创造出无量的算术题目，我可以一直创，一直延伸，没停，对不对？我可以一直开展，只要我空的话，我要设出任何题目都可以，只要给它排列组合，无尽的开展。那我再多的算术题目，碰到会算的人都无怪。我若能了解这个道理，不但我能算，而且能帮学生做出很多题目让他们算，方便随顺。为什么？离体掌握住，离体掌握住的一切东西都不怪。为什么？今天我见到色、受、想、行、识，我都以色解脱，以受想识行识都解脱。所以我既以色、受、想、行、识解脱，我就能随顺色、受、想、行、识第一众生，就会产生什么？五识叫做成所作智，六识叫妙观察智，七识叫平等心智。你看很有意思哦，第七识是我执，结果这个我执的事一旦转世成智的时候，变成叫平等，最糟糕的我一打掉就是平等。那个最喜欢造业的第六识，竟然到最后现在形成妙用，就叫妙观察啊！以前啊，这个人啊，脑袋鬼脑筋，喜欢做东做东西，到最后一转改过向善以后，他这个鬼脑筋变成善巧智。不是，我们不是有一个很会偷东西的小偷吗？后来改邪归正，都是教警察如何防小偷。哎，这个碰到这个小偷最怕这种人，为什么？他是小偷老祖先，你怎么偷他都知道。那他告诉你锁要怎么锁，因为我们都怎么偷。哎，这变得厉害了，因为很多人呢、啊，你想那一种没用，警察你想的那一种不当。我们这些小偷实际在考虑的跟你考虑的不大一样。那由这些小偷老祖宗来防小偷最有用，对。啊，你说他以前的恶法，当他改邪归正的时候，你有没有必要丢掉那个恶法？刀子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啊。杀人的是你那个心，要关的是你的心，你不用说啊，这个刀子杀人，所以这个刀子拿去丢掉，那刀子还是可以用的。不吉利不吉利，刀子没有不吉利，是人不吉利，人不吉利不是刀子，是人一刀子起妄想，或者说刀子就刀子，但是硬邦邦在那里，它没什么东西。所以方便随顺，依于这种开展，所以很多东西就发挥了它无限的意义。方便随顺，其数无量，为什么？任我随意 发展，这个东西本是伤害众生的，我一念转变成利益众生。你本来在这种颠倒处执着的，我现在以你颠倒处来帮助你解脱。比如说你情很重的人，我就告诉你如何起慈悲，很快啊，因为你本来情就很重的人，你情很重，你我就转个弯，把某些因素改一下，就从多情变成慈悲，是转个弯。因为往往是你跌倒处就是你擅长之处，为什么？法无定法，所以我可以在很多众生以为这个法是如是的地方，我竟然把它产生出无尽的妙用。为什么？法无定法，另外的同体平等，缘色所归啊！啊，这个缘色所归，其实讲到缘色所归，终归到什么？因为这个缘觉处，即便他开展再怎么多，贪他是什么呀？啊，由于这种我们讲到性空缘起的这个差异，可以开出很多。那一切法色归在同一个地方，啊，一样的道理，缘色所归啊，一切法总不离开缘觉妙觉啊。循性差别，以它产生出来的作用的时候，我们啊来以它所表现出来的啊，比如说我们讲说。这个杯子的圆，时钟的圆，硬币的圆，不到，但它为什么会圆？因为它跟空相配了。我现在这个有几个板子，我围成这样是这样的空样子，因为板子归起来是那种空间的样子，空间的样子，空间的样子随我变，对，好，一样的，一切东西。空间有大空、小空、圆的空、三角的空、长形的空，什么空都空，到最后其实都违归空。那为什么起不同的空相？有圆的，有方的，就是因为你给它框起来。那我了解这个道理呢，众生喜欢圆的，我就用圆的啊。众生喜不喜欢圆的？喜欢啊。所以有人如果我现在要做化妆品，我要用产品，注意你做圆的比较好卖，这是有调查过的啊。所以你看那个密室佛陀的香皂经常用圆的，因为他们有调查过，圆的显得高贵一点，圆的比较贵。所以你看我们都会挑，因为他们那个国外啊，很多地方大企业，他们那个百货公司一进去，他们就在观察，顾客容易受什么影响？所以从一开始，他先给你赠品，怎么赠哦？那个赠品有时候都放到很里面或者哪里，反正你都要经过很多地方。那个赠品是在引诱你买而已啊，那个饵而已，诱饵。一进去以后，赠品还没拿到，连钱都拿出去了。因为他要你诱导你的那个消费，所以诱导消费有我们以前是以需要为消费的动机，现在不是，以你的贪欲，以你的贪欲就诱导你的消费欲，不是需要。像我们现在啊，就是以众生容易去买的东西。啊，所以国外有时候他们在制造产品之前，他们是先广告，发觉广告没人买，因为东西还没制造，不是制造以后才广告。我们现在一般都是制造好再广告，不是，他们很多人是先广告，发觉没用不做，所以就浪费广告的钱了。啊，东西好不好？东西好不好？老实讲，消费者。他在乎的是他的感官直觉，他哪真的用心去在乎那个东西的好坏？经常被那个花花样样的包一包，你看日本的糖果都是包了好几层，吃起来好甜哦，没什么好吃。当然有的也不错啊，我们不会在讲说他包装引起的购买意，又不是那个东西。我们像我们在外面路边摊吃的那些菜好吃，你不觉得？没有包装的好吃啊，看起来。永托鼻，好吃。结果那个包一包，管它到最后味道没怎么样，当然特别贵。我们都买花很多钱买垃圾回来回收，那只做这种事情而已，没什么用啊。好，那这个圆的有没有作用？有啊，好。 平行差别当有三种，善男子，若诸菩萨悟尽缘觉，以尽觉心取尽为行，有尘诸念觉事还动，尽会发生，身心课程从此永灭，便能内发极尽清安，有极尽故，十方世界诸如来心于中显现，如镜中相，此方便者名奢摩他。其实这个这里有讲奢摩他、三摩波提、禅那，和我们一般想的其实定义有点不大一样，有点不大一样。好，他现在是用奢摩他偏以此为用，但其实严格来讲，奢摩他就是定而已。如果就一般常态对奢摩他、三摩波提、后头谈的三摩波提禅那，我也其实都是定的名称。他有没有谈到更深的观？其实一般禅定没有谈到那么多。好，你要看他内容怎么样。那所以说，奢摩他就是定的意思，就是止的意思。但这里的词竟然带着很深刻的会在里面，所以我们取其只是用奢摩他的名，跟这个，所以这个奢摩他和三摩波提跟禅那，后头的禅那，这三个词在缘觉经里面其实是有点定义，跟一般常态的对这个定禅定的名的定义是不大一样的，是不大一样的。好，然后我们再解释，因为奢摩他就定。我们不是在那个，因为如果我们讲说到最后能转，由此即进入十方世界诸如来心于中显现，这个纯粹如果用狭隘的奢摩他，以一般禅修的奢摩他不容易达到这一点，因为他必须有毗婆舍那观。但这里的奢摩他就取奢摩他的那个字的意思，那个性质，但其实意义是更深刻，更有其他内涵。就是我们同样讲讲止，但我这个止是怎么样，是意义更深刻，不是一般凡夫的修止观的那个止，这个止其实是跟缘觉配合的止，所以它的意义其实是隐藏了很多的慧在里面的。好，那我先起这个头，不然我们会有时候会比较不清楚。好，我们现在开始，这个就是我们要修的时候，有三种方法，我们要入这个方法怎么修。善男子，那诸菩萨悟尽缘觉，就体会到了悟尽缘觉，当然这个悟应该是什么，解悟，解悟，若彻底悟就不用再修了，这个解悟，我了解到尽缘觉的道理，我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知道下手处在哪里的，我知道我的下手处在哪里的，要以尽觉心取尽为行。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我们现在在佛法当中，我们一直在强调空性在哪里，空性在缘起处，缘起处，对，我们讲空是不是就现实当中我们觉着这些法的自性不可得才叫真空，对。那我们当从缘起边来看，我们会看到它很不同的地方，不懂。就像我还是用我常讲的，如果大家，我现在偏用一个统一概念，统一概念的大家都是人，那我就不用劳心了，我现在在这个环境，我只要在乎人跟不是人的就好了。但我现在重点在什么人的时候，哇，那这里就有比较多人了，这时候我就不能光只是他是他，他不能用一个人的概念，你们一家都是人，不会是用这种想法。我们你是什么人，你长什么样子，你跟别人不同，对。可是我现在如果重点在考虑是人跟物的时候，我不管你个别，你们那么多人，我用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个全部包在里面了，是。好，我们有时候在挑东西的时候，比如我们 种花生，那花生成熟了以后，我们先不要管花生好不好，我们就把土拿出来，把石头丢，那个土的石头都不管，是不是？我们那时候的概念只分什么花生跟不是花生嘛。等分完花生，我们再来挑这个好的或坏的，或是品种好的大的，我们再分等级，是不是？但在挑的时候你还要这样分，那个动作就很慢，你应该是分等级的时候头，我现在就是把它弄干净嘛，是不是？都是好。我现在的概念里面，花生虽然有很多类，在我现在只用是花生跟不是花生就可以把它建设掉了，是。那我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一切法里面它在一体两边，在缘起处看到空性，从空在哪里，空在缘起处体会。但在这个两个一体两边分不开来的时候，我可以偏重什么？偏重空来思考。那同样人有很多种，我可以偏只要是人的概念，所以我不要在乎你们是什么人，你们什么人我不管，所以我就不用特意去区别你是什么人跟别人不一样。好，都是同样这一间里面的人。但我如果重点一下偏向分别各个人的时候，各个人的差异性都会被我留意的。现在因为我只在乎是人跟不是人，所以你们的差异性不是我要在乎的，是不是？好，你们这种差异性跟我无关。但如果我的重点是在差异性的时候，我就要特别注意你跟别人有没有不一样，重点不一样，意义就不一样。好，当我们今天在观察一切道理的时候，我们如果偏重于它的空寂性去观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偏向寂静。从缘起跟性空，它是缘起性空是一体两面，也就是说我们从众缘起当中去看到那个法的相依带性，互相依靠，但没有一个独存的空性。空性是在空性的道理是舍离对他以为有独立自体性的这个执着，舍离叫正空。所以说我们要正空，必须要从事情的缘起性里面去找出来说，其实我所执着的那个东西并不存在，正空。所以缘起性空是一体的，那缘起性空一体的时候，当我在修行的时候，我偏从啊，我不从差别性起入，我从它的总体处，就是皆空的立场。那我一旦以皆空的立场，就像我讲说，我你们都是人，那我就会偏向什么？把分别你们是各个人的分别心给收回来，会不会？我平常会注意你们是什么人，现在我不管，我只要管你们是人就好了。那一是人的时候，我就不在乎你是什么人了。为什么？我现在只在乎人，所以我以前对每一个人的重视分别这个心，因为我现在只在乎人或不是人，这个我的对人的分别心马上就全部简化了。是，所以当我偏以空来观察的时候，我心是容易寂静下来。可是如果我现在我知道他们是空，但各个有差别，我开始留意他们的差别的时候，每个个别差别的个别性对我来讲就产生意义了，这个心就会动起来，这都动起来。对，所以我们修定的时候停止，修观的时候容易动起来。我们一直在乎这个是那个是这个是在是，我们一般的心脑筋是比较活跃的。可是当我们发现这个是这个是都一样，这个一样都一样，没有差别，都一样都没差别，所以我们的心变成就单纯化，心就静下来。是，那为什么我们静不下来？这个岔开来讲，我们为什么静不下来？因为你对很多境产生贪执，你对这个东西，你因为对某东西好，所以凡是跟这个不一样的，你就会抉择。因为执着这些东西，所以你就想要舍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那跟这个好的东西有关的你就喜欢，有这个东西不好的你就不喜欢。这举例说明啊，所以你发现因为你爱着它，所以你在乎它，你必须分别它。你一分别这个就必须，你一分别好你就必须分别坏，是不是？你要爱这个东西，你就会尽量排斥跟这个标准不合的东西。
所以因为你执着一个东西，其他的执着会一个一个串一个，所以当你不懂得调整你的身心修禅定，有没有？没有。为什么？每件事情本来无意义的，对你都变成有意义的。那一有意义，心就被牵动，心被牵动，你怎么调得出来？所以很多人要修不死心，怎么修啊？我们说，听得很高兴，旁边有人，哎，旁边人走过，哎，那谁呀、啊？这无聊呀、啊！哎，为什么？他算来算去，外面那个走动的比我听课重要，因为上课那个很无聊，外面那个走动的比较有聊。是，所以我们心不在的时候，有的人一听这个最重要啊，所以我那个就不会牵动我啊，是。我现在难得这里有我所爱的东西，别的东西就引不了我。比如说我刚好挖掘到一个大钻石，没人看到，我要收起来，所以就放在那里都不敢动。你会不会移开你的眼睛？不会。你如果中乐透那一张，大概天天就压在你的床铺底下，怕不小心被洗掉，不小心被偷掉。为什么？那代表好几亿。这个时候你就会守住了。任何人都会说我带你出去玩，不要不要不要，等以后等钱领了再说。那为什么很重要啊？你看一旦很重要你就拿不出去，但因为我们把世间琐碎的事也看重要，你心就静不下来。你不把修行的价值看得很实际，你怎么修都会懂的。为什么念佛念不下去？不死心吗？因为世间难忘可爱的、哎、那到哪时候才死心？快死的时候，不会已经来不及了。那时候世间是不可执着，他还是一个我的命，那结果那个又卡住他、啊、结果东西不放，好多东西不会进来，这个手抓着不放，那一只手就没办法去抓另外一个东西，所以到最后障碍是谁？自己那种执着。好，以净觉心，因为我现在悟净明圆觉的体净是如此，所缘净是如何，我也是如此。我以净觉心来取这个净，偏净来讲，偏它的体来讲，偏它的空意来取这个净，因为净不可取啊。我们现在这里讲啊，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们要取个净，不是，是就总相变来观察。我知道你取净当然也是另外一个方式，可是你取它嘛，不是取净的意思，就是说我在一切法缘起空，这是我的看法。因为其他的注解啊，也有谈到我觉得太利益了，因为我就以经验上来讲，就是说我从以他们总相处开始，比如说我刚才讲了，你们都是个别的人，但我不管你们个别人，我只在乎自然的相表啊。那这样忍的时候，我就不用再去挂碍那么多人的不同心。那我发觉缘起再众多，一切皆空，我就安住在空这一边。这时候就是有成诸念，为什么？一切念皆平等。如果各个念无差异，你会在乎它吗？就好像说，这个十元跟十块，十块跟十元一样吗？啊，你会不会起分别？不会起分别啊，是不是？你讲十块跟十元的同样的东西啊，块跟元虽然用词不一样，可是所指的东西，所以我要这个十块，我不要那十元，你不会吧？啊，十块十元那不是一样？我这个东西要卖你，我不是以前讲一个例子吗？以前我在那个台中那个公园啊，有一个在卖香蕉的，他在卖那个香蕉，卖到一斤扣半啦，没人要买，到最后真的不买，一扣五角，工人也笑了，扣半还一扣五角，大人举手，我那时候还小，我说我就我，因为我没有要想买，所以我很清楚，我们敢关，大人被骗，我就小孩子没被骗，大人就想说下一步，既然说你不买啊好啊。啊，那到底刚被这个带诱导，那一块五角工人也收了。我讲，当然很赶快。啊，都也收啊，你都爱买啊，你一举手只好买。可是，现在 被骗，其实还一样。如果你理性的话，你会不会讲一块五一块，一块五加扣半，它的同样的东西，那个价值根本同一个，我哪会去分别？
嗯，
对不对？所以当一个念一个念一个念，各个东西的诸法定位，它的差异性被我把它用平等的时候，我不会随念转，我不会随念转。一块钱跟一块五角，人们都一样，我不会去分别。这时候觉是还道，也就是说，本来我站在他有意义的时候，我就会挂碍我所爱的有没有跑掉了，我所讨厌的有没有来啊。可是我发觉，原来我所爱的跟我所讨厌的根本没有差别。这时候我还会随他转，这时候我看到我自己随境的这个差别在流动的这一份烦动啊，我就开始察觉。所以我们能不能察觉？所以跟我同样讲一个道理，你经常吃很重的味道，很浓的味道，你能吃平淡味道吗？所以像我们动不动的沾酱用得很浓，现在跟你吃那个有机蔬菜沙拉，吃一两天可以，天天吃你会觉得不烂，味道太淡。那可是常吃的人会觉得哇好甘美。那对我们经常一定要调味料的，没办法吃那个菜的原味，对，因为那个你已经被那个味道里面挡住你了啊。所以觉是还动，境会发生，因为这种守住于这个取境，以这种极境心的这个偏到这边的时候，境会发生。以宁静故，为什么觉是还动的时候慢慢不烦，慢慢不烦是不是能觉察？是不是能觉察？就是我本来是心烦，因为我欲望很多，我挂碍很多啊，因为我们有所求，所以我们容易被骗啊。现在有人经常就说啊，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诈骗容易成型？因为你也不是那么好骗的、那为什么会被骗？你一定认为以你认为很聪明，认为一定有利可图，所以才被骗的、对不对？你不会说，你有时候想啊，宁愿冒险一次。所以不是有一个人去被骗二十几次还能被骗？你看他很厉害呢，这种功夫要特意练习哦。我说骗了那么多次还能骗得动，这不是故意的嘛？就是他笨得很完整，笨得很纯粹，品质非常圆满，很笨得很彻底。不然怎么会骗二十几次？还真的呢。有人还能被骗二十几次所谓二十几次是什么？都已经知道被骗了，也就是不同类的骗他都被骗过，不是说一次骗了二十几次，不是，是骗了好几次都知道被骗，他还能被骗，厉害厉害，这个高干必须要加以崇拜，因为他还能被骗厉害，那就是这样。所以每个人都有，那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可取。当我发觉这个东西的躁动的时候，发觉不可取的时候，我的心怎么样？没意义啊，我就静下来。是，他在这样躁动的东西，我随他转，他很重要，他的存在对我很重要。现在发觉他不重要啊，所以你发觉说，这一切是往受因往受这种种的劳苦，但无意义，所以心就静下来。静会发生，身心课程从此有命，对吧？身心课程就是讲能所，它是由静入所。这个三个法都是有看你的因缘，这个其实有的人因缘不大一样，有的人是从静入边，到最后是入到什么能所两端。就像说我先停下一个烦恼，让这个烦恼不成形的时候，下一个烦恼也跑不出来，是不是？所以有的人是从修什么大路，有的人是从毗婆萨大路，有的人是说，就好像说我先静，然后我看清楚，有的人看清楚于是我静下来，是不是？就像说很多事情好坏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好，不知道我先宁静，先不要躁动，等我静下来我就看清楚它了， 啊，这就像显微镜了，是不是？显微镜，我先把焦距弄出来，我看清楚了。再有一些亲戚，另外一个某些人是因为我看清楚以后我才死心，是不是又一种了？我看清楚以后才死心，也是。但它会被互通，它其实可以互通。那这个互通要有法则，有的如果单修进会不会到关？未必。单修关会不会到进？也未必。但如果你方法对的话，是不是会通？会。那你的根性依于这个物尽缘觉这一条路，能不能进入由进而到之又能观？他现在是从进开始，所以他进会发生的时候，身心课程从此永灭，所以两端的东西啊都放下。课程就是那个看似要沾染我们东西，其实并没有什么东西沾染，没有一个主体被灰尘所盖。当我们被灰尘所盖的时候叫污垢，但我发觉其实并没有一个能被盖的东西，那所盖的尘也不存在，身心课程从此永灭，便能内发极尽情难。所以修安波法修舍摩他的话，会不会有这样？当你身，所以如果了解、哦、我们对空的体会要是恰当的，那么隐身禅定可以，但这里面要留意，它可能隐身相似的空意，但其实是错的。也就是说，你起断灭见，但以为是真的，那因为你的心安住在那个断灭见错误的空意当中，然后身心是不是产生这种亲安？有的也会。所以这一点，但是这里没有提到，但实际上有这些危险。所以必须要把那个观念弄很清楚啊，否则的话，变成内发极尽清难，内心会清难啊。这个清难就是我们讲简单两个，本来很金叮当、金抽当，啊，现在挂碍没有。本来我现在挂碍好多事情，现在一样都解决，哇，加天上就是这个，类似的，不完全一样，但我就用比喻的。这个清安不是你的体重减少，是内心的纠缠放下清安。由极尽故，十方世界诸如来心于中显现。什么叫如来心呢？十方世界诸如来的心于你中显现。十方世界的诸如来是如来，你是你，但他竟然能显现，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是未来佛。你这个妄想心本来也是佛性具足，所以后来当我的内心由于极尽降伏烦恼的时候，我跟如来心等同味道的心也显现出来，所以我们讲叫如来心。其实这个心在哪里？在你。所以说就像如镜中相，镜中相是什么？镜归镜，相归相，但能隐现出来。是如来的心也隐现到我身上来，所以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加持从哪里来，这不就是一种加持吗？怎么样，我们以其向外求得感应的加持，为什么不从你内心清净里面去怎么样？你看十方诸如来心于中显现，如镜中相，这不是最大加持？所以很多人一直在求人家的加持，却不知道如何从自己净化自己的心啊，众生心构净，菩提隐现中，是不是这个意思？菩提隐现中，所以这个例子啊，这个当我内心清净，由这个极净的十方诸佛的心能跟我相应，我也能了解如来的心。为什么？此心同此理同，是不是？此心同此理同。一样的道理啊，东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这是儒家讲的，其实也通啊，也通啊。此方便者名奢摩他，这个方便叫奢摩他，就是以定入手。但这个定入手是不是全然定？不是，其实因为它有一个缘，一个特点，就是物尽缘觉，所以它跟一般禅定的奢摩他意义不完全一样。 基本上其实严格来讲是可以相通，但不全然一样啊。当然真就的执有没有定性，执无定性，真正的执到最后会通到这里。但我所讲的说不通的是，一般我们所知道的奢摩他其实有一定的范围，但就是定法奢摩他的体性本如自性嘛，对不对？所以将奢摩他的体性做更高的提升，其实可以通达啊。但我们必须要知道，当我们在讲奢摩他的时候，有要尊重多数的一般的看法，所以我要把它抉择。这里的奢摩他跟一般在谈奢摩他是不大一样的。那这个不一样差在哪里？因为菩萨悟尽缘觉，以尽觉心，起尽为心，所以他有没有慧在里面？有。所以他的奢摩他变成以定奢摩他，让慧发生出来。所以有没有完全只是定的部分？没有，因为他有一个悟尽缘觉的这个基础在。好，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好，请和尚。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